来上个礼拜我要讲这篇道，可是被金丁牧师讲走，因为我礼拜六生病，那礼拜六中午呢就送急诊，那就问其他牧师，李牧师就把我已经写好的大纲就带回家，然后就准备一篇道出来，那我就很挣扎要不要再讲，因为内容他讲的，可是讲的不是我想讲的，所以讲了很久，后来讲一讲我还是自己讲了哈，叫 break and build， break and build 就是说拆跟建好像是有关系的，我们教会拆围墙，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要拆教会的。那天早上我带着我的照相机，我就照了这么 一小段，那个有声音呢，他把它关掉了，那个嘚嘚嘚嘚嘚嘚嘚，它哈、哦，那个锤子就这样敲下去，有一大块就掉下来。我听到一点声音了哈、哦，一点点哦。那这是慧君了哈、哦，慧君他也在照，他是用录影机，我是用我那个小照相机照了一小段。他站在那边哦，里面很感情复杂，因为我自己是在这里长大，我自己在结婚，我在这边到造就要。就要拆掉了吗？一定要拆吗？那种感觉有点酸酸的哈，有一点舍不得，舍不得，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段是这个地方。那我们把它拆掉的是围墙，我们再盖起来的是界篱。你知道界篱跟围墙不同吗？围墙呢，就是围起来让大家看不到里面，这个叫围墙。我们叫这个是围墙。叫 barrier， 叫 barrier。那界篱呢，就是围起来，可是人家看得到里面，也听得到里面。这个不一样，对不对？比较矮嘛，哈、哦。只是说这个里面是教会，这个外面是路上，哦。但是不是把你围的，你都看不到进不来这样子哈、哦？那界篱呢，叫做 boundary。我们希望我们拆掉的是 barrier， 我们盖起来的是一个 boundary。那不是只有拆围墙，盖那个。种树里面，我们连礼拜堂也要拆掉，对不对？我们拆掉的是家里面的鸡狗叫，人家都听得到的礼拜堂。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去临房鉴定的时候，我们要盖礼拜堂，要跟邻居的房子先照相，万一以后怎么样，我们知道赔偿的问题。我邻居就抱怨得很厉害，以前都没有听到，这次听到很多声音，差咖啡戏啊！哈，礼拜天早上八点就开始吵吵吵吵到下午一点多。要睡晚一点也不行哦，中午要休息一下都不会。我们说我们在唱歌赞美上帝很好听啊，那什么好听？那是你们拜上帝的好听，我们听起来都是噪音啊，这吵得要死哈、哦。他说：“嘿，主啊，那我们再盖起来礼拜堂是不想听的听不到，想听的听得到，这个才是好礼拜堂，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求哈、哦，我们的建筑师啊，将来盖起来是宁静社区啊，是说周围的环境不会被我们吵到。我们现在旧的改善它都很不容易。”那我们希望盖起来以后，我们跟社区的关系是从隔断到可以建立关系，从噪音到是大家邻居关系很要好，这是我们拆跟建的目的，不是过去的不好，是我们希望将来会比过去更好更进步。那身体呢也是一样，我们身体要健康呢，不断要有拆毁，不断要有重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哈。我们的皮肤就是这样子，是不是这个基底层的细胞一直要生新的，可是最外面的这个stratum corneum 呢，这个要一直要拆毁，不能一直挡在那边哈、哦，它一定要拆毁跟重建。所以环境不断把它拆毁，一层不断的重建。我们的血是一样哎，我们的血液是脾脏不断的拆毁，那骨髓不断的重建，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我们的红血球、白血球是靠这样，因为生出来的红血球你舍不得把它弄掉的话，不久它就老化了。那个送氧气的功能就不好，它不断要把它拆毁，那它是很聪明的，拆毁的东西就 recycle， 知道吗？那些什么hemoglobin 那些血红素蛋白，那个是不丢掉的，再送回到骨髓，那再重建，重建出来就是新的、更好的。白血球也是一样，白血球更快，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就拆毁重建一次， 这个是脾脏拆毁，然后我们的骨髓重建。那我们的骨骼系统是这个拆毁重建做的最好的，他们有一个 team， 有一个团队，就是 osteoclast 跟 osteoblast， 他们两个是拉在一起去的。那个大细胞，这个大细胞，它是把骨头拆毁，整个把它吃掉。一吃完呢，那个小细胞跟着后面两个小细胞就重铺，你等于说是那个挖薄膜的功能，后面就跟一个在铺功能，它两个是一个对的，然后一面拆一面铺，一面拆一面铺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这个耻骨细胞不断的拆毁，成骨细胞不断的重建，我们的骨头才会健康。所以身体是很多系统都是拆毁重建，拆毁都是不断在进行。那我们从圣经看到旧约呢，上帝是一直不断的拆毁跟重建的上帝。其实我们看创世纪，它根本不是改的，不是说从，它是从有到新有。所以第一个创造就是把这个混沌黑暗把它拆毁，然后把光进来，那建造一个有白天有晚上有秩序的一个宇宙哈。他把渊面黑暗的把它拆毁哈，然后呢，他光线。建造光线，让它成为光，有白天有晚上，有昼有夜，这是第一个上帝做的。这个呢，在这个叫什么巴别塔哈，在那里他们盖要盖到天上，上帝把它打掉了，他拆毁他们的语言，让他们话不通，讲话就不知道叫你拿水泥，你拿石头来哈，所以就没有办法盖那个巴别塔，就停在一半。所以被拆毁的是语言。语言被拆毁了，可是呢，上帝一直等到五旬节的时候，他就重建。他让使徒呢可以讲各国的话，然后呢本来不通的，现在就通了。目的是要把神的福音带到全世界。这个是要悖逆神的，神把它挡住，让世界有机会等到要拯救世界的这个福音，又把语言又重建起来。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好。大家都毁坏的时候，神就用大洪水把整个世界拆毁掉了。可是拆毁完了，那个在船里面那一家人，神就把它重建。神告诉他，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面的都死掉了，都死光了。可是神呢，在重建另外一个家族，在遍满这个地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看不到摩西，很害怕，他们就把自己的金子弄一个金牛犊来敬拜，本来是要拜上帝，后来变成拜金子。上帝就借着摩西把这个金牛犊整个拆毁掉，把它磨到碎碎的，然后撒在水里哈。可是完了以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建一个真的会幕，让以色列人可以在那里真的敬拜我。所以敬拜拆毁跟重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拆毁金牛犊，然后建造真的会幕，让以色列人可以在那边敬拜上帝。好，刚才我们的弟兄拿了一个牌，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记号？你们知道吧？对呀，伊甸园的什么？伊甸园他们拿一个瓮子，然后拿火把哈。那这个基甸做的就是拆毁跟重建的工作，你知道吗？哦，这个基甸呢，他就是那拜拜了，他们都自己盖那个拜巴利啊，拜这个。那上帝就跟基甸说，这样不行，你要把巴利的坛拆掉，然后把它来重建耶和华的坛。基甸就是做这个工作，他把巴利的坛拆毁，就是耶和华跟他讲，耶和华就那个晚上就吩咐基甸说，你拿你爸爸的牛来，七岁的第二只牛，拆毁你爸爸为巴利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然后在这个磐石上再建耶和华一座坛，把那一只牛做燔祭，把这个木偶做柴。所以你看，在这里基甸也做一个拆毁重建，把巴利的坛拆毁，然后建耶和华的坛来敬拜上帝。那最后讲一个这个好玩的，就是那个以色列国整个背叛上帝以后，上帝派什么？派亚述把北国拆毁，派巴比伦把南国毁灭，整个拆掉。然后等到这个古列王后，再让他们重建。所以加勒底来做彻底的拆毁的工作，然后古列王、塞普、波斯王、这个巴比伦王把它拆毁， 波斯王让他重建，当然重建是透过三次的回来，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三趟，然后再重建这个圣殿，重建人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说好玩是这个了，结婚的时候有一些太太把家里拆掉，有一些太太把家里建起来，这是箴言说的。箴言说遗忘的妇人，他亲手拆毁，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我想先生也是一样啊，有一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结婚的啊，可是就吵来吵去又把家庭又毁掉了。如果你要拆的是对家里面不好的东西，为了建更好，那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把它拆毁然后就不重建，这个就是叫遗忘。圣经说遗忘的妇人自己拿刀拿锤子，自己把自己辛辛苦苦的家庭一个一个把它拆掉。我们应该是好好的建立的，为了建立有时候需要拆的，但是不要只拆不建，这样就不好，被你毁掉了。新约里面呢，耶稣讲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说你们把这个殿拆毁，我三天把它盖起来，引起犹太人的争议，因为那个殿是西律王花46年盖起来。哇，厉害搞，人家46年你三天，耶稣根本不是在讲那个时候的皇宫，他讲他自己，你把我杀掉我三天会复活。可是他用的是拆毁跟再建建造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耶稣说你们拆这殿三天内我会再建，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学生才搞清楚说，哦，原来他在讲的是他的身体，也是经过拆毁跟重建这样的一个过程。耶稣去世的时候一拆毁一个东西，就是圣殿里面的那个布幕，把它拆掉，为了是什么？为了盖一条路，让我们可以从外面到里面，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所以上帝必须要，为了让人类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必须要拆毁这个隔开的布幕。所以圣殿的布幕被拆毁，然后上帝为了建造一个施恩的路，让我们可以到神的宝座前，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和连续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在十字架上除了拆掉那个圣殿的幕，让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跟神和好，他也在上面拆掉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呢再重新造成一个新的人，就是和睦的人。所以人跟人不通，在基督里面如果愿意接受基督的拆毁的话，是可以重建一个新的关系。这是我最期待的，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有任何一个人信主，家里面本来就不讲话的东西，因为这个人信主就会被突破，我会被重建。希望更多的家庭看到神这样拆毁那个隔断的墙，重建沟通的这样和睦的关系。有很多人呢把自己盖一个很高垒把自己藏在里面，所以就可以不听耶稣的话。上帝要圣灵来要把这个拆掉，拆掉的石头丢掉，拆掉的石头呢重新盖一个可以敬拜上帝的叫灵宫。所以要拆毁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抵挡神的这个营垒，目的呢是要建一个火的灵宫，可以成为敬拜神。石头是同样的，可是不是来抵挡神的，是可以拿来敬拜神的那个建筑。神希望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原来的旧的私欲可以被拆掉，可以脱掉，可以拆掉，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人力。这是生命的转变，生命的转变，旧的不好的习惯，旧的不好的东西逐渐的把它拿掉，把新的加进来，这样不断的转变，我们就越来越不一样子。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就会被分解掉，好像帐篷被拆掉。可是耶稣说复活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个新的身体，是不会坏掉的身体，那个叫做房屋，这个叫帐篷。所以说这样的帐篷若拆毁了，就可以得到神所造，不是人的手所盖的房屋。帐篷要拆毁，老的帐篷要拆毁，新的房屋会被建。要离开他的学生的时候，就跟学生说，我离开你们就是去盖房屋，帮你们每一个人盖一个房屋以后，我会就来接你到我那里去。这也是经由拆毁重建，整个宇宙上帝也是一样，老的宇宙要离开的时候，上帝就把它好像衣服卷起来， 他说天地要像衣服渐渐旧了，要把它卷起来，旧的会把它拆毁，然后上帝就给我们建了一个新天新地。在这个拆毁重建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最感动的是旧约的一个人，那个人叫做雅各，他经过神的拆毁，那个拆毁的动作同时也是他的重建。这两张图是雅各在亚伯渡口，在那边跟上帝或是跟上帝的天使摔跤的两张图。这个是没有被拆毁以前的雅各，这个是被拆毁重建以后的雅各，有那一样的地方。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到厘米，那个人把他的大腿窝摸一下他就扭了，他没有办法再摔跤了，可是他的手还有力量，他继续抓着那个人，本来是抓着那个人的手要把这个人摔跤，后来是抓着那个人的衣服要他住，这是很大的改变。他的手还是会抓，可是那个抓的态度已经被拆毁跟重建，就是他的大腿窝被摸了一下下，这是很特别的。他的名字雅各就叫做抓抓，这个没有改变，可是抓的态度是不太一样。他本来的名字叫雅各，很聪明，他的脚很有力量，很会抓，他哥哥的他抓过来，他爸爸的他抓过来，他可以把别人压倒，然后他自己得胜，他自己拿到好处。可是神就把他最强的大腿窝把他摸了一下，他在外面他没有办法，可是他手还会抓，他继续抓，那个抓就不是摔跤的抓，攀爬的抓。本来叫雅各，后来叫做以色列。这个手他本来抓的这个天使是要把他压，他要胜过这个天使，可是他大腿窝被摸了以后，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他连逃命都没有办法，不要说压倒别人。可是他的手还可以抓，所以这个手变成是抓他的衣服，说你要祝福我，你不祝福我，我不让你走。我觉得这个抓已经改变，本来叫 wrestle， wrestle grasping 改变成 cleaning 攀靠。所以他的两只手一样在抓，可是抓的东西抓的态度已经不一样。开始他抓的是上帝的祝福，后来抓的是祝福的上帝。你知道这个有很大的不同吗？好像只是把字转来转去哦，可是其实不然。祝福的神跟神的祝福是很大的不同。因为雅各一生就是靠他的力量，神的祝福他什么都要，不管那个是神要给别人的给谁的，反正他都抓来了。到后来他发现他连保护自己都没办法，他哥哥已经要救着他来，带了400个壮丁，他现在脚已经缺了，跑都跑不掉了，他拿那么多东西怎么办？一点用也没有。到最后他只有说，我不是不要了，我只要抓住你好。所以他从抓住变成抓住的人，这是雅各他的那个大腿窝被摸了以后，等于是被拆毁了，可是也等于是被建造了，他的整个生命一个很大的转变，从摔跤变成是攀护， from wrestle to cleaning， 一样是用两只手，可是我觉得那个态度，那个跟神的关系完全不同。同样的故事在新约也有一个人，那个人也是可以给我们学习的，那个人叫做保罗。神给他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就是跑到三层天，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恐怕因为我得的启示太大就会自高，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我三次求主叫刺离开，他不要。他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恩典够你用的，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句话你有没有想到雅各？雅各就是被摸了大腿窝，他变得软弱，知道吗？他的强的地方被拆毁了，可是由于拆毁的结果，他就变成更依靠神。这个更依靠神带来的是他的一个重建，他以后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神的恩典。所以这里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真的。这个软弱是一个拆毁，他那三根刺，他那一根刺啊，祷告三次， 神不拿走，那变成是保罗的拆毁，因为他靠着自己他可以骄傲，那对他比别人厉害，可是他现在他觉得他骄傲不起来了，他还是可以继续被神使用。可是那个时候他说，我还可以被你使用是因为你的恩典，不是我搞啦，不是我厉害，是你还肯用我，你还肯用。所以那个整个态度会改变，这是保罗经历的被神拆毁跟重建。其实我自己讲到这里有很有感触了哈，我这一生也被神拆了几次，拆的时候很不舒服啊，因为那个是你花了很久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一个小房屋的一个自己的天地，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成就，然后神就把它拆了。因为我神啊，这个是我最强的地方，我的大腿窝啊，我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那你把我弄缺了，对不对？保罗可以跟神说，没有人看过三层天啊，我应该到处去讲，哦，那个多好多好，你把我弄一根刺让我两个到一半就要挂急诊，这样不好吧？这个算什么嘛？对不对？你让我好好讲完嘛，何必这样呢？你知道我现在恒春吗？为了信仰把台大放弃了，去恒春传道，可是神就让我碰了一个大车祸，整个垮了，我被告了两三年，你知道吗？跑法院，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可是在里面我才感到神的恩典，就是你都完蛋了，你要做的都不能做，可是神还要用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雅各的拆毁跟重建，你也知道我说的什么叫做保罗的拆毁跟重建。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姊妹在你人生的当中，或许现在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在被神拆毁，那是不舒服的，真的不舒服啊，因为是我很努力好不容易建造了一个什么东西，你把它整个拆掉。可是神有时候为了要让你突破你属灵的一些困境，有时候为了让你成长，他不把你拆毁不行，不然你就会骄傲，不然你就会自以为了不起啊，对不对？我已经建造了这么好的，我如果靠这个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神就把你拆毁，为了要重建你，让你是真的可以被他使用。那上一次我们唱那个回应的歌，等一下会再唱。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知道那首歌，可是没有什么感觉，觉得那首歌写得怪怪的，为什么需要这样写呢？可是等到被拆毁过以后，是真的很有感动，说神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你在拆毁我，可是只要我像雅各一样不放弃你，我在被你拆毁的时候，我用更强的手抓住你，我会抓到你的恩典，我会经历拆毁当中的重建，那是很大的恩典，不容易啊，整个人格会被扭转过来，会被神的恩典真的触摸。从拆毁当中你知道除了恩典你没有别的了，因为你所有的自夸的都被拆掉了，你剩下什么？就是祷告。这是保罗，是雅各他们的经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从创世以来不断地在这个宇宙进行拆毁跟重建的工作，每一个生命你要大大的使用，就必须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如我们看见雅各怎么样经历亚伯渡口的拆毁跟重建，我看见保罗怎么样经历这一根刺三次祷告你不拿走那样的拆毁跟重建，主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不少人一生当中也会经历这样的拆毁跟重建。亲爱的主，拆毁的时候我们有多受，我们会跟你说，神啊你住手，在那个时候求你继续的你的拆毁，可是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在那个时候就离弃你，那我们像雅各一样用这一双手更深深的攀附在你的身上，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跟你摔跤，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把你抓紧紧的，让我们更依靠你的恩典，让我们的人，我们整个信仰被你重新来塑造，重新来捏造，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